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传道书的第十章哈，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快快的听，可以听得明白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让我们明白，好叫我们可以遵行；叫我们遵行，好叫我们可以经历更多上帝的丰富。愿你指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天当行的路，每一天当做的决定，每一天当思想的方式，都求上帝用你的话步步的引导，纪念百姓，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叫我们渴慕你的话不是突然的，求主一天比一天扩张我们的境地，好叫我们把更多上帝的心意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谢谢神，也纪念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一路的保守带领，赐他们平安的脚步。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第十章，那一共只有十二章，那我们下一次有可能啊，把十一、十二一次把它分享完。我一直都希望我们这个查经时间可以再短一点啊，希望我可以进步一点，把时间可以减少到一个小时，不要超过太多。好，我们看第十章啊。我们今天可能要从第，有人说从第五节到第二十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也有人说是从第四节到二十节，都有道理啊。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这一段经文比较不容易，好像拆开来好像读都可以，放在一起就未必那么容易明白它完整的全面的意思大概是什么。那这一段圣经我自己读，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是出于掌权者的错误，接着第七节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接下来十六节，邦国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十七节，邦国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一直到最后第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咒诅富户。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圣经好像他要传讲的对象有一个相对具体的范围，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偏政治的领域，或者是掌 权者的那一些人。啊，这刚好哦，讲到这里，因为所罗门自己就是一个掌权的人，权力无所不在，只要有人，只要有两个人，就会有权力这件事情发生。所谓的沟通，它的起点其实是在于这两个人他们具有的权力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在工作上，其实你常常会碰到要怎么讲话比较合适，可是比较合适的前面还有一个假设，就是你是什么身份，你跟什么身份的人讲话，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要怎么沟通。权力真的这么无所不在吗？现在已经把权力这两个字好像丑化了。啊，你知道后现代其实就是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和思考方式解构所有的语言背后的权利，把它拆掉。你猜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有没有权利的沟通？没有一个是没有权力的预设在后面，会产生人际的关系。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存在有正面的，当然也会成为有负面的后果。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这个本位很难解释，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大过就是大罪，就是太离谱的事情，免是让他得到缓和，原文的意思是让他睡着，让他安静。那这里讲的让大的过犯可以静下来，这里的大过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掌权者当他发怒的时候再往前走，就是大过会出现的可能性很大，对吗？没有权力的人，说实在你怎么犯啊，都不如有很大权力的人所犯的，所谓在怒中所犯的过。第二个可能，这个大过是指的你这个被掌权者发怒的对象。你知道人会被激怒，对吗？那到底它是指哪一种？我自己觉得两个都可能。智慧嘛，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张开啊，打开我们的思想的领域啊，让更多的可能存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很多人说想人的思想不要太复杂，复杂这两个字在中文是比较负面、哦、但是如果我跟你说人的思想需要很精细，这样可以吗？你告诉我精细跟复杂差在哪里？上帝造的天地很复杂还是很精细？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哦、 所以真正深刻的东西不可能不精致，对吧？人精致你不能否认，人的情感思维很精致，或者是说他可以到一个很精致的地步。什么叫本位？如果说本位是指的掌权者发怒的那个对象，那如果发怒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位置比较低的人，是吧？如果我们暂且说一个长官跟一个部属，那么意思是说老板对你发怒的时候，你不要离开你的位置，他都要把你 fire 了，而且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能不能留在那个位置，对吗？是不是这样？否则他掌什么权？能掌权就是他能决定你这个位置还可不可以继续。所以一般我们会对这个本位是跟下面两个字柔和，柔和是一种在怒气之下一个很有智慧的回应方式。柔和的翻译嘛，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让怒气不要再继续燃烧的那个状态或者是力量都可以。所以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因为柔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就是如果你是被激怒的对象，被发怒的对象，一个成熟的回应，不要继续造成对方或你自己再陷入一个更大的错误，就是你真的要在那一个当下保持柔和。有一种翻译翻柔和叫做调解啊 ，conciliation。那这个翻译呢，严格的讲啊，他就把掌权者发怒的对象不是他了，他变成跳出来变成第三方了，明白吗？这里讲到掌权者若向你发怒，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怒气设法让他得到一个调解啊，好像你是一个第三方出现的一个 peacemaker。 但这个呢，我觉得难度有点大，我就回到我们的柔和，翻译的已经很好了。这句话很简单，对吗？但是这句话你们觉得掌权者容不容易发怒啊？你们应该都有被发怒的经验哦，但是你们也可能有一天或者已经在一个位置上对比你的位置低的人发过怒，对吗？啊，所以呢，如果你是那个要发怒的人，你就要控制你的怒气啊。好，这个当然只是开一个头啊，但是用在这个政治的领域里面，或者是用在权力的结构里面，我觉得他的重点要告诉你，掌权者的心，原文是他的灵，然后第五节他就提供第四节，他的怒从何而来，或者是说怎么样会形成他的怒气往哪里去。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是出于掌权者的错误。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有智慧的人，他会慢慢的观察到 掌权者会犯错，对吗？哎，我们这边喜欢讲叫官大学问大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官大学问大？因为他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资讯。比方说老师跟学生，通常老师讲的应该不会错，对吗？会不会？那要看你是什么学生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错误的源头不一定是知识的对错，错误的源头来自于第四节发怒。好，那他说这是一件常见的，在日光之下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很常出现的一个祸患，一个恶。这个恶是针对有权力的人他会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第六节他继续解释，就是他把不合适的人或者是不够资历的人不够胜任的人放在一个超过他能力经验学识可以担当的位置，因为他可以决定谁放在什么位置上。你觉得这个现在我们常不常看到？这是一个民主国家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我们对民主制度啊，我们要有一个觉醒。民主制度是一个最容易暴露掌权者错误的一个制度。有人说未必，难道集权就不会吗？会。这里没有讲到哪一种制度，他只讲到有权力的人，有更大权力的人，他犯起错来就是什么，就一定是更大，这是一定的。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英文有一个字叫 misplaced。 他说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仆人骑马，骑马应该是相对于仆人在地上步行，是一个高一个低，是不是？这个非常有趣啊。你知道当他一发怒，他就把你从高位什么拉下来，然后就找一个不是很适合的人就放上去。那如果你是那个被拉下来的人，叫做什么？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就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不要为这件事情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呢？就他弄错了，我那么能干，为什么要被拉下来？那个人那么糟糕，是个愚昧的人，他为什么可以上去？这个圣经啊，在这里是你注意看啊，第六节他说愚昧人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这个富足这两个字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人是斟酌过的啊。一般我们会把富足人就翻成有钱人或者是富有的人。你告诉我富有跟富足在中文的意思一不一样？不大一样啊。富足比有钱正面，对吗？换句话说，他不是有钱，而是这个钱才让他成为一个什么，你可以说满足，这个成为一个满意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或者是成为一个越来越有能力的人，越有自信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理解呢？因为这两个东西，愚昧跟富足，通常这两个是不搭在一起的哦。可是你倒过来思想，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人，你告诉我你要让自己的财富不要流失， 你需不需要努力？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起点富二代，然后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不停地做出错误决定的人，你猜你会不会继续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不会，因为你不止越来越不富，而且越来越不足，有没有？所以其实起点 OK。所以到了二十节，你不要咒诅君王，不要心怀此念，你的卧房也不要咒诅富户。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人为富不仁啊，这是第二件事情。咒诅，不要咒诅他的地位，他原来就有的地位，也不要咒诅他原来就具有的财富。我告诉各位，生下来在好的家世，生下来就比较有钱，这个不是他的原罪，不要因为这个咒诅他。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起点，上帝也给我们一些在这个当中让这个位置可以产生流动的。上帝是这样一个上帝，当你被流动的时候，原谅我用这个字啊，或者是被更换位置，不管是权力、地位或财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就是你的柔和。你生气，你就会怒上他的怒，加上什么？你的怒，就会一起造成一个更大的错误。所以我对全世界现在使用网络的谩骂，我是完全觉得是离神是越来越远。有一天啊，我突然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 email 内容是在讲另外一个人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道德。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你看到了这个，你要怎么办？我就给他退回去，我回了这个 email， 我说请你用正式的书面的签名盖章再写给我，我就会告诉你我要怎么做。你听懂了？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你看啊，第二十节，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所有对人合宜或不合宜的咒诅污蔑，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准备就是，你敢讲，就要让他什么，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知道你在讲，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我们通常讲都会什么？我只让你知道，哎，你不要告诉别人哦。结果第二天全世界人都知道。看样子啊，我觉得上帝在这里慢慢的训练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智慧，就是不管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怎么样的变动，有的是你觉得委屈，有的是你觉得 OK 公道，但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太恩典了？有没有？你告诉我，你太不委屈的时候，你会心里很不舒服，那太恩典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跟那个掌权的人跟他说，哎呀，谢谢你，实在是我不配，请你收回，你会不会这样？ 我们也不会这样。好，所以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现象，就是发怒造成的结果，对吧？对吧？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原来坐在马上，你后来被逼的不得不在地上，要不要在地上走？要不要？你很委屈哦。嗯，弟兄姐妹，不要离开你的本位，你的柔和能免大过。当然现在的教导就是你要去争取啊， fighting 啊，你要跟他争，你要我不反对你去争啊，但是十一节，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句话你看得懂吗？我觉得是不，通常是不容易懂。意思是什么啊？法术这个字翻的不是很理想啊。你们有看过一些 video 啊？就是你知道，特别是在印度那个国家，有没有有一些玩眼镜蛇的人？有没有？他会吹一个特别的一个乐器，吹着吹着，那个蛇就会从他原来的篓子里面就出来，然后会随着他的音乐啊。那这里是不是指那个啊？不一定啊。但是这里面讲到的是，有一种人，他是用他自己的，原文叫他自己的舌音，他自己发出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可以跟蛇沟通，这样明白吗？他是擅长做这件事情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蛇会带来危险，而我们可以用一种他能够理解的方式跟他沟通，让他不要带来伤害，你要先沟通还是后沟通？不要等他已经什么咬下去，咬到人的时候你再来沟通。他说后行法术或者是后发声音也是没有用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 fighting 争回来。我有这种经验哦，争回来的东西，你猜是原来的东西还是变了一样的东西？你告诉我，一个剧烈的争吵以后，你得回你该得回的，你得回来的是原来的还是另外一样东西？这看你怎么想啊。我的意思是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事先没有在事先能够预备好自己，等到事件伤害危险发生了，有的时候是可以减少伤害，有的时候当伤害发生了是什么？你告诉我，开车开慢一点，结果你就开得很快，发生了车祸，有没有机会回来？有，但是也有机会完全回不来。好，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得回我们属于我们的东西啊。可是很抱歉，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在某一个程度上都有一个可以支配你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会 be misplaced。 很多人说我要去找一个合适我的工作，结一个合适我的婚姻， 你告诉我，你找到的工作你觉得完完全全合适，然后做一辈子，你每天就是感觉到是生活在天堂，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是一种学习，让我们学习一种成熟的柔和。第八节到十一节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文，它是描述一个，前面是描述这些做王的啦，掌权的啦，有钱的啦，可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似乎是提到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事情，比方说挖陷坑。什么叫挖陷坑呢？你们记得啊，约瑟他的哥哥把他卖，有一个最后就是把他丢在一个什么很大的坑里面，很大的坑，有人说这个坑主要是为了储水啊，因为沙漠不大容易有水，所以呢就是挖很多坑，就让下雨的时候或者是露水慢慢的可以成为牧羊人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就有水可以喝啊，这是一个解释的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存在但不尽然。为什么呢？你告诉我，如果你在沙漠挖一个坑，它水是容易出来还是容易干啊？你们有没有倒水在沙子里面过啊？这个答案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你倒多少它就会把你吸收掉多少啊。所以第二个可能就是用来捕猎物啊，就是他不小心滚到那个洞里面，那个洞很大很深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合适这里的。拆墙垣，这里讲到必掉在其中，必为蛇所咬，必受损伤，必遭危险的必啊，它的原文啊没有这么强烈，它的原文是可能啊，意思说挖陷坑的自己可能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可能为蛇所咬。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牧羊啊，牧羊或者是说当时候的农村的生活，他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的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做一个短墙，通常这个短墙不是很高，包含牧羊的羊圈也是一个短墙，这个短墙就是用一块一块石头啊，不是很大的石头把它堆叠起来，中间不会再涂任何的，就是自然的叠在那里啊。你为什么要拆掉？你拆掉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觉得它不合适，你要重建。那如果你拆的时候因为它是一块一块石头自然的叠在里面，也许就会有这种风险。这句话跟下面第九节它只是要强调，不管我们做任何事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是不是？是不是？他是说有可能受伤，劈开木头的有可能遭受危险。好，那 你告诉我，那什么叫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就是不要劈木头，还是因为劈木头有危险我们就要减少劈木头的危险，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啊，到了第十节他说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一个智慧的人就是要在这个风险中学习减少它的风险，我们不可能让它没有风险。你开车要开慢一点，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减少非常大的风险，但是不保证一点风险都没有啊！因为你看，特别是骑摩托车的啊，摩托车是这样啊，你不找他，他会找你哈。 我认识的人只要骑摩托车超过五年的，没有一个没有摔过跤的，有吗？小雨有没有摔过跤？凯婷有没有摔过跤？这好特别啊，为什么会摔跤？他就是会摔跤嘛。好，好，他这里要表达的是控制危险，意思是说，你注意啊，前面是掌权，他会带来给别人危险，对吗？这边第八节到第九节是说，我们做一些事情会带给谁危险？自己。所以这整个上帝所造的世界在日光之下，这两种危险我们知道怎么回应它。第一种，不要离开你的柔和。第二种，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有一个旧约的学者，他把这句话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翻成智慧有助于一个人成功。 Wisdom helps one to succeed， 它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到更好，但是不保证一定没有任何的危险。所以要学习，学习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第十节他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如果劈木头前面，凿石头，挖陷坑，拆墙垣，都要使用到铁器，那么你怎么样让这些可能带给自己伤害的工作，怎么样减少它的危险？就是要什么？将刃磨快。将刃磨快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让你少费力气。所以多跟少，做好同样一个事情，你花更多的力气跟花更少的力气，其实它就是在控制风险。凡是能够让原来可能有的风险尽量降低的，任何的作为是属于有智慧。所以教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家庭，我们会常常会做很多多费气力的事情。比方说啊，我们管教孩子啊是很费力的，有没有？后来啊，我认识好多爸妈啊，差不差不离的就不要管了。你管也没用，你不管呢，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铁器钝了，通常有爸爸妈妈来问我，我就说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先磨砺，就是你对他什么事情不满意，你自己先要做到满意为止，对吗？你知道孩子有时候为什么不听话呢？就你讲他的，他都觉得什么？你凭什么讲我？你不要说他对还是不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先做到的是，先把自己的刃磨快。第二就是为他祷告。当我们先把这两件事情学习做好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不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超过正常的力气，控制你们之间的沟通，不要有更多的冲突。但不等于不会有冲突啊，这是不要有一个太天真的想法。但是至少你不要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风险。一个是控制 自己的力气要用来放在事先预备。那事先预备其实是预备自己啊，不是预备别人啊。当然预备自己手中可以完成工作的一些工具啊，我们中文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这个是一个原则也没有错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如果用在自己身上，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实最难利的那个器是谁？是自己。啊，其他的什么工具其实都可以解决，但是解决不了自己。所以他后面讲要智慧啊，要让智慧来帮助自己。一个是不要让自己多费力气。第二，未行法术以先，舌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里讲到一些事情，学习智慧就是要有先有后，什么事情要先做，否则后悔就是来不及。虽然这是一个经验法则，可是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可以先把可能有的危险让它被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这样讲好了，你们告诉我啊，这个智慧能不能速成？我以前还不信主的时候，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念过很多的啊，禅，这叫什么六祖的禅经啊，那个叫六祖禅经啊，就是那里面有一个概念叫顿悟，有没有听过？嗯，你知道顿悟就是突然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机缘，你因着一些事，因着一些人或者一些话，你就突然，我们中文叫开窍了。你开了窍以后，好像你一下子什么都懂了。真的吗？我后来发现啊，开了窍只是换了一条路继续努力，这样明白吗？开了窍不是以后所有的事都明白，而是换了一条路去明白一个更值得明白的事情，或者是说原来是在这条路，顿悟就是让你知道这条路不是对的，要换一条路。那么换一条路上去，要不要走？要不要跑？会不会摔跤？要不要再站起来？其实还是一条路啊。所以智慧没有不可能，它需要累积啊。这里讲到说，风险是有别的啊，可能会让你自己受到伤害。什么叫先跟后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容易表达，但是每天都会发生啊。你们告诉我，讲话什么话讲在前面，跟什么话讲在后面，有没有差别？差别大不大？解决一件事情，面对一个问题，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有没有差别？你们做实验，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会不会有差别？这个差别非常的大。那这个到底怎么拿捏呢？啊，这个就是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所以我们就要留心这里面，为什么那个人做那一件事，说那一句话，为什么他可以把这件事情说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没办法说成这个样子。其实你想说的跟他想说的是差不多的，差别只是在他先讲什么后讲什么。那你知道什么叫做发怒？发怒的人就是语无什么轮次。你知道轮次是什么意思？就是先后顺序就乱了。所以其实任何 只要你是保持柔和成熟，你就可以在次序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个叫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啊。那为什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答案也在这里啊。那所以你通常，我觉得你比较年长一点，你应该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专心的听。我跟你讲，专心的听可以帮助那个人把要说的说得比较清楚，有没有可能？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经验啊？当你要跟你的老板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快点快点，我只有两分钟，你猜你会不会讲得更清楚？不容易啊。所以学会在伤害还没有发生之前，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建议啊，这是我自己啊，就是说比方说有人告诉我说有另外一个人就一件事情说我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没有那样讲，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因为他是一条蛇，听懂了吗？他的嘴巴已经开始要准备咬你了，你要怎么办？有的人就会说，你去告诉他我没有这样讲过，你猜他会不会讲？可能会，可能不会。这个时候啊，就直接打给他，找到那个人，说那个人告诉我说我说了什么话，你说了是不是？你有说啊？就是要学会这个先后啊，就源头在哪里，就要找到源头，源头是最优先。任何的争论啊，源头一定要先慢慢的把它听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啊！我觉得两边人吵架，我常常碰到两边的争执，你讲了个半天，我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你到底想要说什么？这各自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我还是没听懂，你听懂了吗？不容易，因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讲别人不对。当你讲别人不对的时候，你自己是，你自己就是一条蛇，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争吵就是蛇咬蛇，哦，不是蛇咬人啊。所以我要提醒你们，就是这两类都需要智慧啊。好，那问题在哪里？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好像是一个我们生活周遭可能会碰到的事情，可是第四节到第七节却是涉及到什么权力、政治、王子、富人啊。我一直都觉得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好像不只是它字面上的意思，我以前不是很确定，一直到十二节开始，因为第八节到十一节它的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做，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是我们要怎么说，对吗？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接下来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其实就在讲愚昧人的嘴怎么样把自己给吞掉，非常有意思啊。那愚昧人的话语会最后带来一个结果， 如果这个愚昧的起点涉及到一个掌权的人和他心中的怒气带来的错误，那就如水银泻地。你知道最后他把一些次序打乱了，就是仆人下来坐在马上啊，王子在地上走路，他把整个次序打乱了。可是最后会带来一个结果，第十三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结果是奸恶的狂妄。奸恶这个字就是第五节的祸患，就是恶。那意思就是说，一个愚昧的人啊，他的怒气加上他自己对权力的那种，不要讲他占有的权力的位置啊，容易让他的言语从一开始到最末了一直都走在一个没有恩言，对不对？第十二节的对面，吞灭自己是对面，是说出恩言。说出恩言有一种翻译是翻成你的话说出去会赢得别人对你的爱戴。那可见的愚昧的话是不会有这种结果。弟兄姐妹，就是换句话说，十二节到十五节如果处理的是愚昧的语言，它的开始跟它的结果，十四节他讲到愚昧人的言语还有一个特色，前面讲到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是有恩言，第二个十四节它的特色就是多，看到没有？什么叫多呢？他喜欢讲什么？将来会怎么样？你有没有听过夸口的人？骗钱的人都跟你讲将来，对吗？他不会讲过去。骗婚的人也跟你讲什么？将来。你有没有在职场上被人家骗过？也是跟你许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的未来。所有被骗的人都听一些人讲到根本没有的将来。他说将来有什么事，身后会怎么样发展，他就是编嘛。啊，这个多原文是个动词叫 multiply， 就是一直加一直加，他越听你越来劲，他就越讲越多，有没有？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你讲着讲着你开始编了，会不会？这个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吵架很多时候是临时起意，有没有？吵到一半，这个一直要给他吵下去，就开始什么言辞闪烁。因为这里讲到的是话语啊，后来我慢慢懂了，多是没有用的，要讲实的，实的就不要讲将来，就讲现在，讲过去。然后呢，第十五节，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这里讲到劳碌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他的上文在讲话语，对不对？所以愚昧人是喜欢做还是喜欢讲？我们都说，哎，这个人台湾话有一个，哎，这人叫郭乙。你告诉我，郭乙是什么意思？中文怎么翻？啊？什么？
憨厚，
憨厚是不是憨厚？但是郭乙至少有一个意思，这个人比较实在。实在啊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会讲话没边的啊，他就是很勤，很肯做，把一些事做好，做了他不一定会说，是不是这样？我们通常会形容一个人实在是往这个方向。好，第十五节这里讲到的困乏，我感觉如果顺着上文就是言语，这里讲到的劳碌 就是空话了。这里的空话其实既不能够口出恩言，又是没有内容，没有确实证据的一些论到将来的事情，使自己困乏。困乏就是他自己，你让他讲，你反正你不要听，他就讲不下去了啊。因为连进城的路也不知道，这句话就有趣了啊。进城的路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有人说就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有 Google Map， 对不对？你不管去全世界哪一个城市，你应该都不会没有。可是那个时候大概不是这样。那个时候你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怎么做？没有地图怎么办？问。对了，你告诉我，问问不问得到，关键在什么？人家要不要告诉你真话？要不要告诉你真话的前提是什么？你这个人怎么样？登山宝训有一句话啊，你们有的时候大概没有注意听。他说：“求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鼓励大家要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三件事情是不一样。求就必得着，原文是 ask， 就是你要求。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在旅途上要找一个地方的人，他要问路，第一个当然就是要 ask， 就是问，对不对？问路，问到路，第二个叫什么？寻找的就寻见，要找路。哎，往东走200公尺，左转再右转，哎，你开始要找，对不对？问到了，然后把路找到了，找到了那一个家，然后呢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知道啊，其实他这一句话里面不是只有祷告，他这句话包含了怎么样可以遇见上帝。靠着耶稣基督，你要求，求完了要什么？要去找上帝。不是给你一个万灵丹，上帝回应你的祷告是给你一条你可以寻找的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那个求就是寻找，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如果我们去寻找，然后呢还要什么？叩门。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所以叩门很重要，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放回来，这里进城的路也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问，没有人告诉他，他也不容易找到。这代表什么？愚昧人是不能够口说恩言。恩言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赢得别人对他的爱戴。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做起事来很顺啊，顺风顺水，大家都愿意帮他。有的人呢，就一个人弄到最后很辛苦，但事情不一定有结果。我们通常会说他人缘好，但我们不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智慧人。人缘只能用一次两次，智慧是源源不绝的。所以不要觉得去经营人际关系，要经营自己有没有上帝的智慧。最后第16节到第20节啊，他这里讲到两种结果。第一个就是第16节，邦国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 然后第十七节，邦国，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啊，你有福，邦国啊，它的原文是这地 ，the land。他说这地呀、啊，你的王若是孩童，孩童有很多种翻译，有可能翻成不成熟，啊，不称职，啊，或者是年龄小啊，也有翻成仆人。不管你怎么翻，就代表 misplaced， 就是你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放在一个不合适他的位置上，啊，然后当这个发生了之后，其他跟你一起或者是帮助你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就会越来越偏向到一条不是属上帝智慧的路。这个叫祸，就是产生祸患的一条路。另外一个对面叫做有福，换句话说，有福有祸，有智慧没有智慧，用在一个国家政治的领域，它其实是要表达一件事情，称职非常重要。这是我今天啊，想提醒你们啊，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所观察到的全世界的民主，其实就是一个他们讲的比较不好听叫分赃，就是这个人上来了，所有的位置都腾出来了，我是什么，给谁是看我，就是所谓掌权者的心。所以我对这整个制度的安排我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原因很简单，不称职。我觉得啊，就是民主制度看起来叫做负责，就是选上了整个那上面的一批全部换人，当你换掉了以后，只要有一个在上面的人是不称职的，下面全部会走样。这是圣经啊。可是你要一个在上面的人是称职的，下面的人会跟着这个称职的人。他说按时吃喝，前面是早晨宴乐，后面是吃喝的目的是要增强他工作的能力，这个是不大一样，目的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如果第十七节真的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一个称职的领袖带来一群称职的团队，他需要稳定，但是稳定需要时间。现在这整个的制度的设计是不给你时间的，对吗？我们美其名叫做当他腐败了就可以什么换掉，没有错，腐败了可以换掉，可是他还没有腐败你换掉，你一直换，两四年换，八年换，永远不会出现一个什么称职的团队。在座有一些做学术的啊，我告诉你，学术如果四年换一个大老板，你告诉我一个实验室还能不能做下去？丁肇中做的是所谓用实验把这个所谓高能物理做出来，丁肇中主持的计划四年两年换一个丁肇中，你换？我看过他自己一次采访啊，丁肇中，他是一个山东人，他说他那一次为了在欧洲能够实现他那个计划，他要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啊，一个实验的一个 他要说服欧洲的领袖，要出钱呢。他那个时候第一批要筹的钱是2亿欧元，第一批。他光去跟这些负责给钱的人谈，就谈了4年。你告诉我这4年值不值得？哎，结果真的给他做起来了，真的那个后来真的帮他找到了那个 quark， 那个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粒子，证明它是存在的。所以我没有答案啊，但我比较相信称职比防腐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防腐的一个假设是每一个人上来都会多多少少会腐败。当你一直防腐的时候，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群臣就不按时吃喝，而且各怀鬼胎。换句话说，一个是有福，一个是有祸啊。我再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但是给你们做思考啊。全世界一神论的宗教领袖没有4年一换，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我们就讲一神论的三个啊，基督教、犹太教，还有呢，还有就是伊斯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我特别觉得像天主教啊，天主教的教宗是理论上是终身制，他已经存在在这个地上1600年以上。你告诉我有哪一个国家在地上1600年？没有，所以他比你稳定。我一直都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只是给你们。因为有人跟我特别讲过这件事情，我就会常常去想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啊，这个藏族有一个宗教领袖叫达赖，对吗？一个是红教，一个是黄教。他们是要找下一个人，他是有一个特别神秘的过程，有没有？会去找一些可能的小孩，什么时候他走之前，他会告诉你在哪一个方向会有一个什么小孩，他生出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去比对，经过一个很复杂比对的结果挑出来下面那个继承人，都是很神奇的一些经验啊。一旦选上了，终身制。你听懂我的意思？你很少听到，很少听到，很少听到这些啊宗教的最高的领导人早晨宴乐，很少，至少我没有听到。为什么？因为他们经过一个智慧的学习的过程，然后称职啊。回到我们教会啊，教会需要力量补力，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吃喝啊，吃喝是为了补力了啊，补力是为了能够继续的把我们要服事的工作做好。教会目前啊，不要讲全世界，就是台湾我可以看到的地方最困难的也是称职的同工啊。你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有意愿有心就好，对吗？对吗？但是有是很重要，但是只有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因为心会变，你觉得呢？ 因为遇到了一些难处，别人的一些讽刺，或者是别人的一些误解，我们心就会摇动。有的时候摇着摇着还会摇回来，有的时候摇着摇着就什么，就摇掉了。所以这里讲到是需要一个团队，称职的带领的人，带出一个称职的团队，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让这个团队的力量越发的稳固。这我祷告啊，求上帝赐给教会最后是有一个称职的团队。好，然后第十八到二十节，这里谈到的是一些，就是所谓第十六节有祸的团队，他们会有一些发生的问题。他举例就是人什么懒惰，第二个呢是人手懒惰。你告诉我这两个有没有不同啊？啊，有没有不同啊？我在好多年前啊，我做过建筑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个蛮大的工地，我是常常要去工地看啊，特别是当工地在赶工或者是扎钢筋或者是灌水泥的时候啊，都要去。你知道懒人跟懒手有什么不同啊？懒人是每天到但是不做工，有没有？不，对不起，懒手是人到工不到，懒人是什么？人不到。这样听懂了吗？就是今天请假后天旷课，反正他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出席率啊，就是点工就是点不完啊，就是常常是不能够贯彻始终。但有的人是人都会来，但是就跟你混。不管是哪一种，都会带来房屋受到破坏性的影响。这个房屋应该就是指的这个邦国，应该就是指的这个王和群臣带领的这个国家，这块土地啊。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它有两个读法，一个读法是正面的读法。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这些懒惰懒手和早晨宴乐啊不称职的事慢慢的排除掉，不要有一些什么愚昧的话语啊，那么第十九节就会带来一个这个土地这个国家正面的结果，就是宴乐喜笑快活啊，经济富裕啊，这是一个正面的读法。另外负面的读法就是啊，回应到第十六节，就是反过来就是因为懒，所以呢每天混混吃混喝，有没有啊？就会花钱，他不会赚钱，就会享受啊，不会劳碌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问我这个可能是哪个意思啊？我觉得智慧人讲话通常都是两个意思都有可能才叫智慧嘛。让你慢慢的去想，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第二十节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咒诅君王。我先把一个事情解决，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这个日常会遇到的在工作上的困难或者是风险。那如果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看它的上下文啊，都是涉及到权力，涉及到政治，涉及到一个治理。所以感觉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应该不是那么单纯啊，就是指的一些日常工作上会遇到的风险。我试着这样讲啊，当一个 掌权者发怒带来一个错误的决策，把那些不称职的人放在高位，其实就等于把一条蛇放在一个随时会咬人的位置上。如果这个是有意义的关联的话，铁器钝了。你告诉我铁器为什么会钝？因为你不将刃磨快。你为什么不磨？为什么要磨？你知道工作是需要士气的。什么时候没有士气？ Misplaced， 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在上面管事，就没有士气，对吗？没有士气，整个工作的那个力气啊，像一个铁器一样，就什么生锈，就钝了。你每天看到每个人都很忙，但什么事都没有忙出来，你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啊？就很累啊！我听到很多人不想干了，就是太累了，太累了。我说累在哪里？他说不想去了。我说为什么不想去了？就看到那些人，他就累死了。那我就想说，希望他自己也不要变成别人看到他也不想去的那一个人，对吗？好，所以我觉得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它除了有一个字面上的意义，它很可能还有一个所谓隐喻上的意义啊，就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要控制不当的风险啊，不要造成别人的伤害，不要造成自己的伤害，特别是在权力的使用上。你知道权力的使用有一种最容易产生的，现在常常提到的所谓霸凌，有没有？你知道权力直接带来霸凌，特别是哪一种霸凌？话语的霸凌啊，这个里几乎都交代了。还有一种就是不当行为的霸凌，有没有？有没有？比方说啊，第十六节，世上早上大就是宴乐，这个就是一个特权，对吗？特权，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啊。我以前的工作啊，我们那个最大的老板的儿子比我年轻，就那个大老板就说，我把我儿子交给你啊。我说交给我，那就是照你的意思还是照我的意思啊？他说就照你的意思。好，他就跟着我。可是跟着跟着，我发现这个比我年轻的人，他其实不知不觉他很喜欢享受跟别人不一样的待遇，因为他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不知不觉长大的。最后碰到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合作，我们跟一个国外的公司合作，都谈好了，我自己去谈的。那谈完了就让他接着，那因为那个公司登记在国外，那他自己是有长时间在国外工作求学的经验，所以就让他成为这个国外公司的负责人。 OK， 那那个国外的公司跟我们是合作，有一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是 我去跟他谈，谈好的。然后接着就是这个比我年轻的同事接着下去。后来碰到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造成我们的合伙人跟我这个同事之间很大的张力。换句话说，那个合伙人就跟他摊牌了，说你如果确定你要做这个决定，我们就分。结果我这个年轻的同事他讲了一句话，他就从国外跑回来了。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那个姓何的意思。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因为他一跑回来什么都没讲。后来呢，跑回来第二天，那个国外的合伙人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他说是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觉得不错，这个人是这个顺序是对的。我说如果我说不是我的意思，你信不信？他不置可否。接着我就去找我的大老板，我说你儿子有没有跟你讲这件事？他说有。他说我把他骂一顿，你猜猜看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后来讲了一句话，我心就很清楚了。他说我怎么办呢？他究竟是我儿子啊。这句话讲的十分有道理。我回来就跟琪姐说，我说你心里要有准备啊，我准备离开这里了。这个叫上下什么变成一个团队，习惯了，他不知不觉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出现。我后来就真的开始准备离开，一段时间以后我就离开了。我就不愿意再继续这样做了，因为我觉得他什么时候又跟什么人讲是我，我这个太累了，对吧？但是我呢，我也不会冤枉他。后来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人家讲这句话？他起先是我说有还是没有，要不要我打电话给那个合伙人我们一起来退？他说有。他说可是你也知道那个情况，我这样讲我才脱得了身，我才回得来啊。我说好，我说那你应该跟我讲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当然这是跟圣经只是帮助我们对一些人的事情有一个比较多一点的体会啊。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不要怕磨练啊，磨练的目的是让我们称职，或者是叫合乎主用啊，就是要有一个标准，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标准。标准不应该是别人帮我们定的。我最不喜欢写那个所谓 job description。我最不喜欢人事跟我讲 job description， 跟我讲那个人 job description， 所以来对我最不喜欢这个。当然我知道有的时候你没办法避免这个，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一个慢慢让人更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我的祷告啊，我常常是求上帝让我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这个有一个过程啊，我今年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还在求这个事情。我不相信你们现在就顺风顺水了。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更称职。称职的目的不是要夸口专业，称职的目的是让上帝可以用我用得更顺。好，今天我们就到这。慧荣有没有什么事？没有，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遇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我们看见愚昧人，常常也就看到自己的愚昧。我们看到智慧人，我们常常就看见自己缺乏智慧。求主怜悯，我们居然还会常常向别人夸口，向自己夸口。上帝啊，让你的教会，让每一位在座的这一生成为一个口出恩言的人，加入一个有福的团队，不害怕别人怒气的攻击，总是守在柔和的本位上，乐意学习怎么样减少我们工作上带给别人、服事上带给别人和自己的风险、困难。谢谢主，我想你用极大的耐心引导我们，就求主在我们身上结出那个果子，30倍、60倍、100倍。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